中信之声。
各位好，我是张显恩。有一位听众写了封信给我，问了我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就是讲爱。他说基督教的道理听了不少，最欣赏的就是爱心，如果人人有爱心，这世界会变得更好。所以孙中山先生提倡博爱，圣经说要爱人如己，我十分赞成。但是耶稣为了救世人而采取钉十字架这种血淋淋的爱，未免太残酷。如果选择比较自然温馨的爱法来救世人，应该较易被人接受。博爱的反面呢，就是自私。只要破除自私的一面，就可以改变世界。你比如说，富裕的人不要单单顾自己享用财富，而用金钱来帮助穷人，就是爱。收养孤儿，给他们有幸福家庭，也是爱。生前捐血，死后捐器官，也是爱。我认为爱是慷慨地满足别人的需要，只要宽恕，不要责骂，使别人得到快乐。既然让孤儿有家庭之乐是爱，那么让老人家有儿孙饶惜之乐也是爱，让独身性苦闷的得到性爱之爱也是爱。如果社会人士都同认这个观点，世界上就不需要有老人院、孤儿院、妓女、舞男，自然销声匿迹，抢案也不会发生，因为家家户户都款待老人孤儿，男欢女爱是最自然的行动，不需要经过结婚离婚的束缚。看大自然界的生物，猫、狗、鸡、鱼，何须有固定的配偶？但他们的性生活是多么的协调，人类的争端就不存在，世界就没有战争，既没有战争，人人就可以自力发展高科技的建设，不用流血就可以迈进世界大同。这就是这位先生他的观点。但是爱是美好，那么大家都很同意，但怎么爱法？爱的定义是什么？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有人认为爱是无罪的，似乎只要借以爱之名，什么事都变成美好。有人不赞成，说不对，姑息养奸和重恶就是不好，害人害己，还有所谓爱你是害你，爱可不能抽离内涵定义，挂个招牌就算美好。明显的，基督教对爱的看法和世人不同。在讨论基督教的爱观点之前，我倒想先谈谈这位先生所提的性开放对人是福还是祸的问题。在结婚制度普遍不被尊重的今天，离婚、同居、性杂交已被视为平常。人们以为怪的倒是基督徒何以这么落伍守旧，时代已经改变，大气候也不同，人人应该随波逐流，而基督教却是人坚持一男一女长相厮守的婚姻贞操观念，难道不知大势已去，还妄想力挽狂澜吗？事实上，基督教与一般人对婚姻和贞操的观念不同，只不过是双方许许多多不同里的其中一项而已，而且是表面的，没有谈到核心根源问题。核心问题是大家的立足点根本不同，以爱为性，以性杂交为博爱和享乐的观念，立足点是无神和自由思想。若没有神，就没有真正绝对的权威和善恶标准，谁有权柄定出什么是道德和不道德呢？人人是平等，传统道德只是前人的看法，宗教规戒只是教徒所立，为什么我们要受他们的约束呢？他们说黑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说白？ 我们可不受他们约束，我不干预别人的自由，别人可别也来干涉我，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是与非由我自己决定，我觉得想快乐就快乐，想做就做，后果自己负，与别人无关，只要他们认为是好的，有什么不可以做？基督教的立点是有神，不但有神，这神还是宇宙的主宰，万物的规律，善恶的准则，完全是他创造，他设计和创造万物，人类给造物定下了一个守则，人若不按照造物的理而行，硬要违反造物者的指示，结果只有自取灭亡。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是不可能随意制定善恶标准，也不可能随人随时代而改变标准，因为人不是无上至尊，只有神是。人是有限的，不错，人有自由，但人的自由只局限于可以不依从神的路线走，如此而已，人可不能改变路线的终点。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是不可能随自己的意识来定善恶标准，也不可能随着人随着时代而改变标准，因为人不是无上至尊，只有神是。人是有限的，不错，人有自由，但人的自由只局限于可以不依从神的路线走，如此而已，人不可能改变路线的终点。这两种说法哪一个是对的呢？是一，人是自己的主人吗？是绝对自由的吗？自由思想的说是，基督徒说不可能。事实上，没有一个癌症患者和艾滋病患者是自己选择患病，我们连伤风菌也不想感染，但偏偏人间就有很多痛苦。请别误会，我可并不是说神把我们弄得百病重生，而只是说人类不可能有绝对自由，不可能全权主宰自己。许多事我们有自主权，很多事却身不由己，生老病死为什么总由不得我们？然而很多事却又身不由己，生老病死为什么总是由不得我们？而人呢，却又偏偏被圈在这种规律呢？显然是冥冥中有些规律在管理我们，有些是我们可知可用，如怎样保健，也有更多我们不知或略知而不能应用，比如说对癌细胞、艾滋病毒、老化，我们都略有认识，却束手无策。第二个，性解放是对人是福还是祸？自由思想者假设，摒弃上帝和上帝的诫命，人没有约束就可以自由发挥才干，尽情享受，建设快乐幸福社会。人没有约束就可以自由发挥才干，尽情享受，建设快乐幸福社会。人人有爱，欲望得到满足，天下就太平。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就是建在这种假设之上。到了今日90年代，20世纪的末了，性解放实验已经在美国进行了30年，是否已经建立了幸福、快乐、太平、人人满意的社会呢？还是至少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让我们来看一些统计数字。美国人平均一生中与17个人发生性关系。根据美国心理协会1984年统计，男同性恋平均一年内与50个人发生性关系。一、疾病方面，根据旧金山加州大学的研究报告，都市未婚成人三分之二患有口腔疱疹病毒，三分之一患染生殖器疱疹。1993年公共卫生署报告，1992年底死于艾滋病的美国人已经有17万，是越战阵亡人数的三倍。性伴侣越多，患性病的机会也越大，全国每年1200人感患性病，政府预计在94年要花近40亿的美元来研究及预防艾滋病。第二个，贫穷问题。根据救济食品机构报告， 1993年，全美有 10.4 的人口向他们旗下机构领取救济食品，大部分为妇女与儿童。这数目还没有包括向个别机构领取救济。换句话说，美国有一成穷人无法自足。根据属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国家儿童与贫穷中心的分析，单身母亲家庭6岁以下的儿童贫穷率为 59%， 远超双亲家庭6岁以下儿童的 13%。 在美国黑人中，私生子数目占了 68%， 贫穷区更高达 80%。 在白人中，1991年私生子占了 22%。 据劳工部统计，贫穷线下则高达 44%。 这么庞大的私生子数目，不但造成美国贫穷率上升，而且拖垮了美国的福利制度。目前朝野正热烈讨论应不应该在改革福利制度的新方案中摆脱私生子对国家造成的负累。暴力问题，从1973年到93年，因为犯罪而受到伤害一共有3700万人，暴力罪行上升了 24%， 黑人犯罪率破历年的纪录。1950到90年间，各年纪的杀人犯罪率几乎增加一半，为目前15至20岁人口死亡率的第十大原因。哈里斯民意调查显示，6至12年级的学生有 9%曾对人开过枪，11%去年被人开过枪，36%的说怕活不到成年就被枪杀。国际警察联会主席葛林斯布鲁曾和东北大学罪恶与司法学院的院长福斯来表示，罪恶有上升趋势。穆里说，私生子是社会目前最大的问题，比罪恶、毒品、贫穷、文盲、福利及流浪汉的问题更严重。
为什么